雍和宫大十字街口，双方走马换将，拿神力王兑换张方。那张方这身价有多高？胤禛早就打好点子了，只要双方的人一回来，马上我下令杀你们一个也不剩。寺外的军队都埋伏好了，他告诉九门提督陶志廉，准备了5000铁甲军都在胡同里头。心说佟林这回你们一个也跑不了，他心里啊可有底了。哪知道意外的事情发生了，你小鬼陆恒掐着张方到了队伍的最前头，还没等着换将这么功夫，从那房上下来个飞人，飞人啊，像小燕子一样就冲到张方和陆恒的近前，左手一晃陆恒的面门，掌上挂着风，把陆恒吓得一哆嗦，赶紧缩回双手护面门啊！十字交叉一护，哪知这人使的是虚招，主要的是救张方，伸手把张方的腰带子抓住，往卡金窝里一夹，蹭蹭蹭，燕子三朝水就跳到佟林的近前。从房上跳下来救张方归队，不超过3秒钟，就这么1、2、3，就这么个时间。
老百姓看热闹的，哎呦我的妈呀，飞人怎么没看着翅膀，怎么这么快，什么人？
连陆恒都为之一惊，揉眼睛一看呢，个头不高，挺大脑壳一个老头，谁呀？大清国四大名剑的头一位，镇谷侠董乾，董化一，董老剑客。
哎，不知道这老头在哪儿藏着来的，
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办法是救走张方，那头还没放陈立王呢。
你这买卖做得多合适，张方这一归队可把佟林众人乐坏了，
赶紧过来见师爷董乾董化一。老头一摆手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哎呀海川呐，把我们都急死了，你派去送信的人呐，我过了好长时间才见着，得知你在北京处境不妙，我通知了你那几个师爷，我们陆续赶奔北京，找你也找不着啊，没想到今儿个在此相遇了。大家一看镇谷侠来了，心全稳当了，有能耐，现在就缺少这样的人，要来个3位5位的，佟林还有什么可怕的？单说胤禛把那手都举起来，刚要下命令，一看别去了，没换了将，把张方叫人抢回去了。如果手往下一落，一场混战，肯定爷爷一家子都得惨遭毒手。
哎呦，把他气得脸都青了。
可张方这一归队，那词儿更多了。一了解情况，哦哦，是这么回事。张方把脑袋一拨了，
哎，我是雪滴子胤禛，你们把那驴耳朵竖起来听着，这柴火车上就装的你爷爷神力王，后边是你奶奶，哎，都在别的车上，你是要你是不要，把油我们都泼好了，就等着点火了， 你小子要说不要了，现在我们就点火，火烧神力王，火大，快去快打着。
他把火镰拿过来，啪啪啪直碰，直冒火星，那要点着还了得。
雍正实在在队伍里头迷不住了，分开众人迈大步，
他出来了。
佟林呐、啊，佟林，你跟我搭话。
啊，佟林还认真真在这儿呢，往前紧走了几步，
佟某在此。佟林，你不是个人，你说的清清楚楚，双方换将，为什么你暗中埋伏人，抢走张方？难道我们的人你就不放了吗？
胤禛呐，你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我佟某说话向来是算数的，方才这个事情是事出意外，连我都没想到，当然我解释你也不会相信。哎，咱们说真格的，神力王现在在我掌握之中，家眷也全都在，我肯定不会伤害他们，肯定给你送回，但是我还有个条件必须讲清楚。
嗯，你说吧，什么条件？
张方的大锥子，张方应用之物还在你们掌握之中，必须原物退还。
行行，取件取件。
哎呀，张方这家伙丢了这么长时间，这回物归原主，张方更来牛劲了，把大锥子在手中一拎，
嘿嘿，还是我自己的好货，嘿，这回我还怕谁？
他更来了劲儿了，胤禛就问佟林呢、啊：“这你还有什么说的？”还没等佟林说话呢，镇谷侠董乾过来了。董乾知道佟林太厚道，佟林一说话，指定去那吃亏的。还说你多大，我说几句。胤禛，认识老朽吗？董乾，董化一呀、啊。佟林是我徒孙，我就能代表他全权处理一切事情，有话你只管跟我说吧。
董化义，我要求你们放人。
哎，人是肯定放，方才佟林说了嘛，但是还有几个条件必须讲清楚。
啊，还有条件？什么条件？
我说胤禛，水贼过河甭使狗刨，方才老朽在房上看得清清楚楚，你大街小巷都布满了军队了，弓上弦刀出鞘，你就等着走马换将结束，一声令下把我们一网打尽，对不对？
你这小心眼儿在我面前耍不出去，现在你必须传旨遣散军队，把城门开放，
放了神力王一家子，我们能安全退出北京。哎，这条件不算过分吧？胤禛一想啊，一招棋走错，满盘局是空，步步都是被动，
这没有办法了。好了，
旨意传下，让九门提督陶志廉把军队拉走了。
老剑客，我说话算数，军队已经撤了，你还有什么条件？
别的条件嘛也就没有了啊，只是说我再跟海川商量商量。
我海川呢、啊，
你想怎么办？说话算数，把人放了呗。
放不得，
不能放，我们手上必须有人质，放了他咱可就完了。
孩儿啊，你要厚道到是地方，面对豺狼要多一个心眼儿啊。
师爷， 您说不放，下一步怎么办？
嗯，当然有招了。所有的条件他都答复完了，还得放火把这神力王给烧死，绝不能心慈手软。你一家子怎么死的？你不想给你爹妈报仇吗？不想给你的家眷报仇吗？那也太便宜他了。
要这一说，神力王听见了，神力王吓得直哆嗦。统领呢？你别看咱们反目成仇，我从心里往外说，我赞成你是个人物，我不恨你啊。我统领呢，就尽管胤禛怎么得罪你，我可没得罪你啊。另外，统领，你是个君子，你大概不会忘记，想当初韩宝、吴志广夜入皇宫，盗走国宝，翡翠鸳鸯镯，给你同林安葬，那时你被压在刑部牢，犯下掉头之罪。胤禛找到我的神力王府，我亲自坐车子进皇宫见皇上，给你求的情啊，才把你保释出狱。佟林，受人滴水恩，须当涌泉报。我可不是翻小肠，难道说这事儿你都忘了吗？你真要把我烧死不成吗？一句话把佟林问的张口结舌，佟林心软下来。别看师爷做了决定了，佟林是双手反对。师爷，不行不行，我绝不能做出那种事儿。方才神力王所说不假，他过去救过我的命，我现在要报恩，这笔账前勾后抹，谁也不亏谁的，谁也不欠谁的，往后再把他抓住另说另讲。不过这次例外，哪个人也不能伤他们。董谦点了点头，罢了，海川呐，真君子也，但不能这么放，得有条件的，双方都在商量对策。这时候日头就往西转悠了，胤禛马上召集雪滴子大内高手商量下一步怎么办，人放回来怎么办，放不回来怎么办。哎，陆恒又有主意了，陛下，我出个馊主意，不知您同意不同意，说吧，什么主意？方才我就想，咱是否能这样，叫佟林把人放回来，我们在香山脚下立一座香山英雄擂，摆一座擂台，让佟林等人随便请人，我们也随便请人，在擂台上决一雌雄。佟林的人要输了，佟林认罪伏法，往后老也不跟您反对了。我们要输了，这话我没法说。好了，老剑客，别往下说了，我替你说。如果在擂台上我们输了，朕愿脱袍让位，不反对我当皇上，我不当了，行不行？哎呀，陛下圣明，不过老天有眼，怎么的咱也输不了。陛下您好好想想，佟林现在身边还有什么人？满打满算那些人都把他们召集在一起，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这件事我敢包打擂台，我马上把我老师张明志、赵明真请来，我这两位老师两个圣人往台上一坐，佟林他们瞪眼没辙呀，哪个是他们二位的对手？我们稳超胜券。另外他把他那些狐朋狗党全召集齐了，我们在香山脚下再把他们一网打尽，有何不可呀？嗯，好主意。你们大家以为呢？陛下圣明，我们认为这是个好办法。好吧， 燕真二次来到队伍前面，哎，统领，
来来来来，
我再跟你说几句。方才我们大家商议了，朕法外开恩，赦免你等无罪，你们现在都属于合法的人，但有个条件，必须在香山脚下立擂，在擂台上决一雌雄。统领，你随便请人，你有多大的能耐你就使多大的能耐，尽量把你那些高人朋友全约来，我们在擂台上决一胜负。打擂的时间不长，三天，就三天。如果我们的人打败了，朕愿意脱袍让位，谁当皇上都行，跟我没关系了。统领，你们在三天之内要不是对手，你该怎么办？这还没等统领说话呢，张方说话了。我替我师叔说吧，三天之内我们要打不赢，我们仍然是犯了法了，跪在你的面前，任凭你法落，杀剐存留，甚至大国主都随便。好嘞，统领，张方说话能代表你不？统领点头，能代表，妥了。现在我们签字画押，啪啪啪，每人拍了三巴掌，算发了誓了，这事儿就算定下了。但是雍正提出还有个条件，你们在北京城里待着可不行，你们搬到城外去，城外你们属于不犯法，要一进北京城要叫我知道了，抓着是格杀勿论，不在条款之内，你们可千万听清。双方又商议7月15香山立英雄擂，统领这才答应放人，但这儿没放，一直撤出北京城到了安全地带了，这才把神力王和家眷全给放回去。就神力王这一折腾啊，不死也扒层皮呀、啊，仨魂吓丢了俩呀，回去了趴半年没好，老头到年底一口气没上来，也咽了气了，就这回惊吓的，把他放回去咱不提。胤禛等人怎么密谋策划，怎么立这座擂台，怎么请张明志、赵明真，怎么埋伏，咱先不讲。翻回头说统领众人，7月15一算计还不少日子呢，到哪里安身呢？对着雍正还多加提防，此人说话向来不算数，你别看他说了赦免你等没罪，那是大庭广众之下不得不那么说，暗地之中他还得动手脚，因此要严加提防。总而言之，这局面呢就算打开了，比那阵强得多得多。他们又打同济祠堂又搬回来，按照张方出的主意，就在香山脚下先包了一座殿房，得有落脚地，另外得请人呢，光这点人能行吗？包这殿房可费老劲了，开店的主一听统领包殿房，谁也不敢包，知道统领现在犯法，早晚皇上一瞪眼，你为什么租给他房子，你犯下掉头和抄家之罪。走了几家都不敢包，最后大家出主意，干脆咱们把店房买下来得了，成了我们自己的多好呢。就这样大家集资买了一座店房，是高家老店，让掌柜的带着家眷是远走高飞，你们受不着株连，把店房买下来，经过简单的修缮，门前立起大牌子来，干什么呢？统领在此，就写这四个字，这玩意儿比什么号召力都大。 主要是做广告的，门前也派上人站岗，晚上四外派人巡逻，格外加谨慎。就同林在这高街店住下之后没两天的时间，这人是陆续来到。谁呀？闭目金睛佛江达江本初，珍珠佛董瑞，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赶到了。至此，大清国寺的名剑全都到齐了。没过几天，何德元、尚道明、庄道琴、李道远亲师兄弟四个人赶到了。哎，又过了两天，喜信传来，南海三公赶到了。知不言，懂不说，明不讲，这仨怪人从海南来到北京，给佟林帮兵助阵。其实有人家什么事儿，暴打这个不平啊。佟林率人迎接，三公一看，哎呀，免礼免礼免礼，海川呐，小伙子有人缘啊，人到难处拉一把，我们老哥仨尽微薄之力呀、啊。海川，放心吧，擂台的事情包到我们大家身上了。佟林千恩万谢，把三位让到里边。哎，咱就这么说吧，左一波右一波来的人可不在少数，其中还来了一波，就是杭州西风禅林的西风长老秋禅到了，带着黄眉童子苗吉庆。故人相逢啊，可秋禅来到里边一看，咋这么多高人，心里自然高兴，问佟林：海川呐、啊，7月15这英雄擂，你心里有把握没？佟林看看身边没人，这才跟西风长老说：老人家，我心里没底呀。为什么没底？因为胤禛也不是好惹的，既然他敢画出这个道来，他肯定有一定的把握，起码来说他手下有几个人极难对付。哦，都谁呀？张明志、赵明真，号称武林二圣，这俩人肯定出头。另外大内之中雪滴子里边有不少的高人，据说还有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，还有轩辕志，还有泥小鬼陆恒等等等，这都是难缠的手啊。我们的人是否能就把人家赢了，这玩意儿很难说，故此我心里没底。是啊，别人都别说，光这个张明志、赵明真就对付不了啊。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，灭咱们自己人的锐气，就是你那几个师爷董乾、江达等人，也不是张明志、赵明真的对手。是啊，那么老人家您看怎么办？时间还来得及。当然了，远处的高人有的是，鞭长莫及，放下远的咱说近的吧。你应当到西山碧云寺去一趟，请一请碧云寺的老方丈宝珠罗汉。三宝大法师宝珠罗汉现在在这儿呢，从西藏来的，此人武功盖世，要论功夫不次于张明志、赵明真，他要肯于帮忙，我们心不就有底了吗？哎呦，我跟人家素不相识，你不认得我认得，他还是我本门户之中的一个师爷。海川呐、啊，我替你走一趟，我到西山碧云寺见见三宝罗汉，如果他肯于点头，那你就放心吧，这擂台咱是管胜不能败。 佟林把这主意跟大伙一说，哟，都知道是吗？宝珠高僧回中原了，要那么说那可太好了，西风长老还认识，由他做引荐人，无论如何靠人情面子堆也得把他请出来。到了第二天，大家梳洗已毕，吃完了饭，西风长老在头前引路，赶奔碧云寺去请高僧。